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上星期四的时候呢，这个最高法院啊，一连串一口气做出了六项裁决，其中一项呢，其实是有关于美国职场的哈，就是职业就业的这个场所里边的。以前呢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大学当中呢，两年之前联邦的最高法院做出一项裁决，就是说在招生的过程当中不允许有叫做种族歧视，也就是说任何种族不平等的，比如说平权法案之类的，以种族作为加分基础的这样的招生的标准或者是这个措施啊，全部要取消，否则的话这个是属于违法的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个裁决呢，在职场上再次加深了这样的一个做法，也就是说在职场上你的招聘也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肤色，一个人的宗教的信仰，一个人的比如说性倾向而对另外的人进行歧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法案其实它影响面是比较广的，因为在以前呢，在职场上的大多数的群体啊，就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受过歧视的这些群体呢，现在他们有的时候会告到法庭上，说自己受到了叫做逆向歧视。尽管我是一个白人，我是一个男性，我以前从来在历史上没有受过歧视，但是现在啊，我受到歧视了，因为对方跟我竞争的一个对方，他有可能是一个同性恋，他有可能是一个少数族裔，他有可能是一个女性，所以呢，他就因为这些原因，而不是因为工作能力和表现和其他的这个有关工作方面的原因，他抢了我的职位了。所以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等于是受了逆向歧视，于是告到法院。但是这种情况呢，在以前法院里边胜诉的几率很少，原因就是说他们必须要举出非常明显的证据哈，就说比那个少数族裔受到歧视来证明自己受歧视呢更加困难。但是这次上个星期四最高法院做一个裁决呢，让这个一名白人女性官司呢胜诉了，所以这个影响挺大的。
嗯，这个绝对值得讲一讲，因为刚才说的跟 DEI 也有点关系，
对，
多元平等包容也有点关系。因为当你走过的时候呢，这个叫做矫枉过正了。当你矫枉过正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反叛。给大家讲这个诉讼背后的故事啊，它来自于美国俄亥俄州一名白人女性，她的名字呢叫 Marlene Ames， 马林·艾姆斯。她是2004年的时候呢，进入到了俄亥俄的叫做青少年管教中心。哦，你一听这个名字，这就是所谓的少年不良的者，不良少年管教嘛，是这个。我们知道青少年有青少年的管教所，可能不叫监狱，但是每个州都有这么一个机构，他就进入到这个机构去了。在这个机构里面呢，他做一个叫行政秘书，一说你像2004啊，都是20年以前了。好，那么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后来他就被提升了，提升了以后让他主要的负责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？主要的是负责在俄亥俄州的这个青少年服务局里面啊，专门管在这些被关在这个中心里面的青少年的所谓性侵的问题，可能有时候还会有强暴什么之类的发生。那你想，这个工作不是什么好工作，
对，
这是一个很难办的一个事情。那么他呢就被提升了，薪水也加了，等于是做了一个，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职务是多大的一个官阶了，反正就至少是比他那个行政秘书要好嘛，对不对？就做了一段，那么一下呢也做了蛮长时间的。这个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经理的位子空出来了，他就写了一封申请信给他的上司，就是说我希望呢看看能不能让你们考虑让我做经理，做这个更提上一步
管理职位了嘛，
哎，这就更大的一个职务。嘿，他不写这封信还算了，对，这写了以后啊，出事了。那写了以后呢，他的上级就找他来谈话来了， 首先送给他一个别在胸上的徽章，
嗯，
然后就跟他说，您可以考虑退休了吧，在我们这工作了这么多年了。哎呦，他愣住了，我是要申请来提升的，您正好把我扫地出门了，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？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出了问题了，他不行，他说我不退休。那么接下来咱们长话短说哈，这个他的负责人就告诉他，那么你不退休也行，对不起了，你回去继续做你的行政经理，但是不是行政经理，行政秘书，
嗯，
但是你的薪水将被扣40%，你现在拿1000假的话，假如你只能拿600的，等于是这样减薪，然后给你降级，你干不干？他说这总比回家好吧，
嗯，
他就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但是没想到他再一看，谁把那个经理的位置给拿去了呢？一个25岁的他培养的同性恋男人，
嗯，
这下他就心里就不爽了吧。接下来又来了第二棒子打下来。
对，那个是个女的，好像是那个同性恋，
就是
25岁的他的男生啊，接替他的，
嗯。
第一，他说这个人的就说工作经历比他差。第二，
我知道你说的了，那个是第二次，
第二个词，对，
这个第一个这个25岁，这是个男的 ，gay man。
哦，
对，
那么
他就看到第二个经理的机会了嘛？
对，那么他这个人呢，他培养出来这个人呢还没有大学学历，所以呢，他认为我自己总是可以胜过这个人吧，就没有想到他认为说他受了歧视了，因为那个人是一个叫做同性恋啊，所以呢，他就拿到了这个职位，然后呢，领导给他的评语呢也不好，说是他这个缺乏领导能力啊，缺乏远见之类的东西，所以没有办法。
说他说话太冲。
哎，说话太冲，太鲁莽，反正就是，评语不好吧。于是呢，他就失去了这个机会，忍气吞声的，就等于是又重回他那个行政秘书，而且这个行政秘书的薪水还降了。
嗯。
当年他是55岁啊，所以呢，在政府部门已经工作30年了，算是一个老人了啊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呢，他就到另外一个部门，他说我这个部门不行啊，领导对我不赏识，对我有意见，那我换个部门吧。他到另外一个管理部门去申请职务，结果也是遭到拒绝了。那个部门的那个人呢，据说也是一个资历非常差的一个年轻人，是一个同性恋啊，那么也是一个同性恋。这个同性恋是个女的，而且这个同性恋呢，她本来根本没兴趣或者是没有意愿要去当那个管理职务的。
她说我没申请啊。
哎，结果没有想到领导说，既然那个人去申请了，我们不想给那个人，给你吧。
对，
就变这个了。于是在这种之下，她一怒之下非常生气啊，她觉得自己真的受到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，于是她就告到法庭上去了。
哇，这一路为什么走到最高法院呢？因为他一路败诉啊，对不对？走到哪儿都走不通啊。刚才开头讲的这个大的环境得知道哈，就是每次当我们听到歧视这两个字的时候，我们本能的会想到的是强势歧视弱势。
嗯，对。
多数人歧视少数人，所以强调这个的原因是在上礼拜四裁决的那个裁决书上面，法官就针对这个问题予以了回答。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不去想它，就自然而然的会认为是刚才说的那个情况。但是仔细想呢，当法官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有时候马上回答不出来，请你给我定义一下什么叫多数。
嗯，
对不对？
对
啊，你没问题，你说是多数歧视少数，你告诉我什么是多数。在 Thomas 就是那黑人法官哈，他写的这个裁决当中，是不是9-0啊？这个裁决
也不是9-0，好像有一个还是两个的不一样，
反正
是但
是
我忘记了。那个、就是
基本上是
啊，至少是7-2。我现在忘记是最后的这个裁决
是多少了。反正就是说这个 Thomas 呢，包括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女的
Jackson
对 Jackson
也站在他的
这边啊，所以就是黑人的男的法官 Thomas 他就说了这个，他就是说我们怎么定义多数呢？在某些行业里，你比如说护士，很多护士是女的，
对，
那女人突然之间变成
多数了，
那么这个时候 你对他其实就是少数人歧视多数人了，对不对？另外他说天主教徒和基督徒，他说有的天主，有的人认为基督徒，或者是有的人认为天主教徒不是基督徒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混啊，我是天主教徒，你别管我叫基督徒啊。那汤姆斯就说这个，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区分这个多数少数呢？话还没完呢，稍等一会儿，我们看看最高法院他们的逻辑是什么，以及 Marlene Ames 是如何获胜的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，是上个星期四啊，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一个裁决来，说是一名白人的女性啊，在这个俄亥俄州少年管教服务中心吧啊工作那么20年吧啊20多年，那么在这个他两次申请就是领导职务的时候，或者叫管理职务的时候呢，遭到拒绝。那么他认为说，这两次的机会都给了两位不同的同性恋者。那么这些人呢，资历从这个工作资历、经验和学历方面都比他差。然后那两人都得到了，所以他认为说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哈，受到了这个歧视，于是告到最高法院。哎，最高法院他在第一级的法院，在他告的这个地方法院啊，和上诉法院当中呢，他等于是都败诉了啊，因为这个下面的法院里头认为说，您是一个多数的群体当中的一员，你不可能受到歧视，或者说你要求，你说你受到歧视，你给我提供一些证据来，你一二三给我举出例子来，他的公司政策是怎么说的啊，他的什么，反正就让他就是增加了他的这个举证的负担吧。所以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这个州的检察长似乎觉得说，你不管是这个官司打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都没有办法举证出来证明您的工作单位是对你进行歧视，但他就是不信邪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是有一个保守派的一个法律组织，叫做美国第一法律啊，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吧，还是创办者之一，就是那个 Stephen Miller 啊，就是现在的川普总统的这个顾问啊，国内政策的这个顾问，他们就出钱帮这位 Ames 女士呢打官司，就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。
于是就产生出了刚才说的这个法律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他一路败诉呢？这些中级的法官他们都是强调这样，我来首先问问你，在你所工作的那个部门，有没有你听到过对你这样的人歧视的言语？答案是没有。下一个问题是，那么你有没有在你工作的那个场所听到过类似于歧视其他的人的，像你这样的人的言语，或者看多这样的做法？没有。找你谈话的你的那个主管，不给你提升的那个主管，他是同性恋人吗？不是。第二次你再申请提升，又一次找你谈话的人事部的人以及另外的那个部门的管理人员，他们是同性恋人吗？不是。假如是的话，对不对？你还有话说，说你看他们是同性恋人，歧视我这个非同性恋人，不是。那么你再告诉我，从一个大的数据上讲，你知道不知道除了你以外，对不对？在你那个地方或者你生活的这个地区，有没有类似你这样的人被歧视呢？没有。好，那你告什么告啊？你是不是说话很冲呢？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没有领导能力呢？难道就是因为用同性恋人把你给换了，就证明你有领导能力了？就证明你说话不冲了吗？就是你没有领导能力和你说话冲，这个不是原因吗？就这意思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他败诉的原因啊！我不是说站在这里，我只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会败诉。那后来呢？他火急火燎提出来，哎，不对不对，我想了想，好像在讨论我是不是要提升的时候，那小组里面有一个同性恋人，他说我想起来了，但是法院说对不起，晚了，我这裁决都做出来了啊！你这临时的，我不是说最高法院啊，就是下级的一些法案，所以他就这么一路败下来了。那后来谁出面给他打的这个官司呢？是一个华人，他的首席律师叫做汪肖，要用英文的说法是小王，肖汪，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 法律系的教授，根据他的名字的拼写 XIAO， 我们可以判断他是一个中国大陆人的后代啊，他是这么一个人。但是呢，他在法律界是很有名，他在那个地方啊，在弗吉尼亚，他有一个叫做美国最高法院诉讼培训中心，他是那个培训中心的负责人，所以他特别了解最高法院的这个官司。得了，这次打赢了。
对对，今年二月份的时候，他就代表这个 AMES 呢，就到最高法院去啊。他在最高法院呢，就在口头辩论的时候呢，就要告诉九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，说是这个对少数的群体和多数群体采取不同标准，从根本上是叫做违反了民权法案第七章。他就简单就说这一句，就说。不管你是少数的群体还是多数群体，你采取不同的标准本身就是违法的啊。然后，这个民权法案，这不是1964年非常有名的民权法案嘛啊？所以呢，他说第七章违反了。然后他还告诉九位大法官，请你们看看最高法院门口贴的那张牌子，上面的你们的座右铭叫做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。你说我是一个。多数群体的人，我就不会受到法律的不同的待遇了吗？不公平的待遇了吗？任何人，不管你是多数的还是少数群体的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，那就是不公平啊，那就是不对的，应该是一视同仁。每个人，不管你是什么团体、什么群体，都应该一视同仁。哎，他就靠这一点打赢官司了。